第51页，第二章，集体的冥想，对疾病的健保计划，信念的流行病，以及对付绝望的有效精神性接种。虽然在这本书里，我会指出一些私人与集体经验的不幸区域，但同时我也会提供有效解决的一些建议。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的心象带来他们自己的完成，这些是古老的格言，但你必须去了解你们的大众传播系统如何扩大了正面与负面的问题。也许有一阵子我会强调，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一个文明的你们，如何瓦解了自己的安全感受。然而我也会教你们如何加强对生物健全性和心灵理解的必要感受，以增益你们心灵和肉体的存在。你们的信念产生了无价值的感受，在把你们自己人工化的与自然分开之后，你们不信任自然，却常常把它当作一个敌人。你们的宗教给了人一个灵魂，同时却不承认其他的族类也有灵魂，然后你们的身体就被贬谪给自然，而你的灵魂则给了圣洁无瑕、高高在上的看着他的创造物之上帝。你们的科学信念告诉你，你们的世界是意外发生的。你们的宗教告诉你，人是有罪的，身体是不可以被信任的，感官能引你走上歧途。在这信念的迷宫里，你的价值感与目的感失去大半，于是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与怀疑，而生活太常被剥夺了任何的英雄气概，身体也无法对普遍化了的威胁反应，因此身体在这种环境里就会被置于不断的压力之下，而努力想去使那个危险明确化。身体天生是为保护你而行动的，因此身体累积了很强的张力，所以在许多的场合里，一种明确疾病或者威胁性的情况就被制造出来，以使身体摆脱一个强到它快无法忍受的张力。我许多的读者都熟悉一己的冥想，那时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殊的区域。冥想有许多方法及许多思想派别，但是其结果都是一种非常容易接受暗示的心态，而人们在其中寻求心灵上、精神上与身体上的目标。你不可能没有一个目标而去冥想，因为那个意图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不幸的是，各种媒体的许多公共卫生节目和商业性声明提供了你们一种最可悲的集体冥想。我讲的是那些在其中给了各种疾病的明细症候，在其中个人进一步被告以在心中怀着那些症候去检查身体。我讲的也是那些声明，他们也同样很不幸地点名一个人很可能没有任何可被观察到的症候，而可能经验到的那些疾病，警告他们说尽管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这些悲惨的具体病痛也可能会发生。在此，那些宗教、科学与文化信念所助长的普遍性恐惧，常常形成了疾病的蓝图。在其中，一个人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焦点，这个人可以说，当然，我觉得无精打采或恐慌或不安全，是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病，因自我检查的暗示而引起的乳癌，比任何的治疗法曾治愈的乳癌更多。它们涉及了对身体强烈的冥想，以及本身会影响身体细胞的不利心象。高血压的公共卫生宣导，本身就提高了千千万万电视观众的血压。 因此你们目前预防医学的概念引发了正好会导致疾病的恐惧，这些概念瓦解了每个人身体的安全感，增加了压力，也预先提供了身体一个明确详细的生病计划。但最要紧的是，这些概念增加了个人与身体的疏离感，而造成无力感与二元对立。你们的医药广告也同样的会促进疾病，许多广告意在透过一个产品来减轻你的痛苦，但实际上却反而透过暗示而促进了病况，因而使你对那种产品产生需要。在这儿，头疼药就正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任何医药指向的广告或公益宣导都从没有提到身体自然的防御力、健全性、活力或力量，在你们电视或收音机的广告中也不重视健康的人，医学统计处理的是生病的人，却不研究健康的人。越来越多的食物、药品与自然的环境状况被加进致病因子的名单里，各种不同的报告把乳类制品、红肉、咖啡、茶、蛋、鱼、脂肪加进名单里，但在你们之前的世世代代却曾设法靠许多这类的食物活了下来，而他们在当时实际上被宣传为对健康有利。的确，现在人类好像是对他自己的自然环境过敏，且成了天气本身的受害者。没错，你们的食物是含有以前的年代里所没有的化学物，但在合理的范围内，人类在生理上却能消化这种东西，也能有意地利用它们。然而当人觉得无力而又处于普遍化的恐惧中，他甚至能把最自然的大地成分转而为害他自身。你们的电视以及你们的艺术与科学都合起来成为集体冥想，在你们的文化里，至少文艺界中有教养的人提供你们以反英雄为主角的小说，常常描摹个人没有意义的存在着，而他没有一种行动足以减轻困惑或痛苦。许多不知所云的小说或电影就是这种相信人的无力的结果。在那种情形下，没有任何行为是英雄式的，而人随时随地都是一个莫异宇宙的受害者。在另一方面，你们普通的没有文化的暴力的电视剧的确也提供了一项服务，因为他们以想象使普遍化的恐惧在一个特定情况里明确化起来，然后又借由戏剧而获得解决。那些情节也许是样板式的或者表演的差劲透了，但以最传统的说法，好人胜了，个人的行动总算有效。这种节目的确接收到这个国家普遍化了的恐惧，但他们也代表了大众化的戏剧。虽然知识分子不屑一顾，但在这戏剧中，普通人可以表现出英雄气概，简明地向一个所希望的目标去行动而获胜。那些节目常常以夸张的方式描写你们的文化世界，而大半的解决之道的确是透过暴力。然而你们比较有教养的信念却领你们到一个甚至更悲观的画面，在其间甚至那些被逼到极端的人的暴力行为也失去意义。然而一个人必须觉得他的行为是有效的，所以他被迫采取暴力行动来作为最后的手段，而疾病常就是那个最后的手段。你们的电视剧、警匪片和间谍片是头脑简单的，然而 他们却以一种你们的公共卫生广告所无法做到的方式减轻了压力。观众可以说，当然我觉得恐慌不安全而且害怕，因为我住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一般性的恐惧能为它的存在找到一个理由，但这些节目至少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解决之道，而公益广告却继续制造不安，那些集体冥想因而加强了负面的情况。那么整体而言，暴力节目提供了一项服务，那就是它常常凸显出能够超越环境的个人的力量感，而公益广告至多只把医生引介为一个仲裁者。你应该把你的身体带去看医生，就像你把你的车送进厂修理某个毛病一样，你的身体被视为一个失控了的载具，需要经常的细查。医生就像是一个生理上的机械师，而他对你的身体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且说这些医学信念是与你们经济与文化的结构纠结在一起的，所以你无法单单责怪医生或他们的职业。你们经济上的富裕也是你们个人实相的一部分。许多很热忱的医生怀着心灵上的了解去用医学技术，而他们本身也是他们的信念的受害者。如果你不买头疼药，你叔叔或你邻居可能就没生意可做，而不能养家糊口，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去买你的商品了。你无法把生活的一个区域与其他的分开，集体的说，你们的私人信念形成你们文化的实相。你们的社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与你们分开的东西，却是其中每一个人的个人信念的结果。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你不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你们的宗教强调罪恶，你们的医学界强调疾病，你们有秩序的科学强调混乱与无缘无故的创世论，你们的心理学强调人是环境的受害者，你们最先进的思想家强调人类对地球的凌辱，或灌注于将会突袭世界的未来灾害，或再度将人类视为星象的受害者。许多复辟的玄秘学派都推崇欲望的死亡，自我的灭绝，以便把物质元素变炼到一个更精细的层面。在所有这些例子当中，个人清晰的心灵与生物的健全性受到蒙蔽，而无法把握当下这宝贵的一刻。人间的生活应是独特的，有创造性的，活生生的经验，然而在他们眼中却变成只是一个更高境界的暗淡倒影。身体变得迷失了方向，被蓄意破坏了，在身与心之间清楚的沟通线路变得阻塞住了，于是个人及团体的疾病与其他状况就产生了，那是意在把你们领入其他的了解里去的。